大家好，我们教会绝大部分人都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啊，咱们基本都是受无神论长大的，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你传福音呢，给中国大陆背景人传福音呢，你跟他说你信耶稣吧，啊，耶稣是真神，人很难，信的人很少，信了呢，以后你跟他又讲，你说还有鬼魔呀，这个世界有古魔鬼呀，他也不容易相信。这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不相信有鬼，觉得那是迷信。但是很多人呢，对鬼神的事儿深信不疑，而且对灵界的事儿还特别感兴趣，积极的来学习啊，怎么算命啊、占卜啊、行法术啊，甚至还有呢，要进一步的教鬼。所以我们看对灵界的看法啊，我们经常是走向两个极端。无论我们在座有没有属灵的经验，有没有这种灵界的这种体验，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说过很多类似的故事，很多传说。圣经告诉我们，其实魔鬼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有神就有鬼，魔鬼是我们相信的这位三一真神的敌人。我们今天要谈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就是跟魔鬼有关。我们在学习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呢，先复习一下我们以前学过的那些内容。我们都学了什么呀？时代邪恶，基督徒应该脱离暗昧的生活，基督徒是光明的儿女，应该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应该赞美主、敬拜神、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家庭生活当中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呀？夫妻关系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亲子关系是儿女在主里要顺从孝顺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主仆关系是仆人应该顺服侍奉主人，主人不应该威吓仆人。讲到这儿呢，保罗突然话锋一转，谈到了下面这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学习这段以弗所书六章的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遍。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段谈的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保罗为什么以弗所书这么写呀？谈一谈家庭生活，突然话锋一转，一下就转到谈灵战了。我们以前讲过，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属世的家庭生活出了问题，那么属神的家庭、教会生活也会受到破坏，也会受到影响。咱们平时老说啊，职场即战场，还有谈恋爱的说情场就是战场，这是形容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争斗。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基督徒的生活也是战场，是神的子女和魔鬼之间的争斗。旧约提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经常用耶和华的军队这个词儿来称呼他们啊，这不是一般人，是一支军队，要打仗的军队。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呢，都是相当于在打仗，只是我们跟那些看不见的敌人打，看不见那些敌人呢，就是属灵的以魔鬼为首的邪恶势力。这段经文讲的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么这个呢，实际在希腊原文圣经当中讲的就是有位格的、有权柄、有智力的这个灵界的受造物，灵界的受造物，换句话说叫做鬼魔，这一群妖魔鬼怪，讲的就是他们的。这段这几个词不是讲人的。 所以我们看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说明魔鬼带着一群邪灵邪恶势力来跟神的属神的这些子民属神的天使来征战。在这里讲就是基督徒，我们在基督徒这个家庭里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啊，大家学习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教会的生活合一纯洁和谐啊，这个多元化，特别的感觉很美，非常的理想。但实际呢情况却并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魔鬼一伙儿经常会找机会攻击我们，制造纷争和罪恶。魔鬼尽量在破坏神的工作，来破坏教会生活，所以他才说呢，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并且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圣经当中有好多地方谈到了魔鬼，有神就有鬼。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谈到魔鬼了，这里又一次谈到魔鬼，这里还谈到有一个词叫属血气的，这个原文直译过来就是血和肉。其实这里讲的是人，我们并不是与人征战啊。我们在地上的家庭当中，无论是丈夫妻子啊，父母儿女，主人仆人，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这是人类实实在在的血肉之躯。但是在我们灵界的敌人是肉眼不能见的，无法触知的这个世界。那么在这段经文里，保罗列举了三点魔鬼和他的邪恶势力的特点，他们的特性。那第一个特性呢，就是说鬼魔们是有能力的啊，这些邪恶势力是有能力的。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说魔鬼是世界的王。那么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就是世界的王魔鬼。所以在目前呢，神允许魔鬼在执政掌权在这个世界。主耶稣刚刚传道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经历魔鬼的试探。圣灵把耶稣基督带到了旷野里，魔鬼来了，带他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将世间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显给他看，说只要你俯伏敬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耶稣拒绝他的这个无理的要求，他的引诱。所以你看，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的，在这个世界当权。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最重要的施工其中之一就是赶鬼。有人被鬼上了身，变得又聋又瞎，耶稣把鬼赶出去了，那人就能看见了，又能讲话了。还有人被鬼附了，得了些癫痫病啊，一发病就口吐白沫，然后咬紧牙关，严重的时候在地上打滚，遇见火往火里跳，遇见水往水里跳，谁也拦不住他。家人愁得没办法，然后就把带到了耶稣那里。他爸爸见到耶稣跪下了，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你帮我治治吧，治治我儿子吧。耶稣就斥责那个祸害人的鬼，然后鬼从他身体里跑出去，那人痊愈了。还有一次，福音书讲耶稣到加达拉去宣教，正碰上两个被鬼附的人，这两个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嚎叫着从耶稣就走过来了。他们坟墓旁边那条路都没人敢走，这两人太凶恶了。然后耶稣一看见他们，这两人吓坏了。他们实际体内有一大群的鬼在体内附着，他们以为耶稣来了要审判他们，就开始嚎叫害怕呀。然后耶稣就斥责他们，把鬼赶出去了。鬼就跑进了旁边正在吃食的一大群的猪的身体里面，然后跑下山崖，被水淹死了。这猪大概有2000头，所以这鬼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凶恶。鬼魔是有能力的，鬼魔的能力往往比人的能力还要大，能附到人身上来。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见证录像啊，就是说有人呢通过教鬼给人算命赚钱，结果鬼上了身， 把这个人控制住了，他的法术他的能力越高，这鬼就越不容易从他身体里出来。后来完全被鬼控制了，摆脱不掉了，怎么办呢？有人给他传福音，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之后，奉主的名赶鬼，这鬼才出去。实际属灵的这种征战不仅发生在古代，我们现在也是经常都有。已故华人教会著名的牧师啊，咱们属灵的领袖滕进辉牧师，滕牧师的太太叫滕张佳音啊，滕师母也是博士，也是学历很高的。年轻的时候啊，对灵界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特别的好奇，特别的渴慕，愿意接触各种宗教，唯一排斥的就是福音。在美国到那边留学去了，认识一个印度来的印度教的法师。这印度教的法师特别的在印度教的佛性的瑜伽术方面有非常高深的造诣，跟着法师修行啊，特别的专心用功。一段时间以后，记忆突飞猛进，先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啊，跟着这个梵文的口诀啊，这个梵文就是那个诵读经文，它这个口诀可以不受控制的猛烈的摇晃。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嘴里又能够发出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进一步呢，这灵魂就能出窍了，离开身体，能到任何地方去，甚至能到宇宙星球当中去遨游。他特别兴奋，热心地参加修炼，水平不断提高。这他的这个老师、这导师啊、同学们看见都觉得非常的惊讶，这是非常难得的人才呀！啊，几百年、几千年都遇不上这么一个人才，进步特别快，特别惊讶，特别佩服他的功力。你在美国，他们从加州到纽约，全世界各地有好多慕名而来的追随者。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过来拜见他这个老师，也指名道姓的一定要拜见他。这人太有名了，这滕张佳音啊，叫张佳音。有一天晚上，他在外边路上散步，结果离很远呐，根本不认识一位这个追随者，远远的看见他身体能发出那种紫金色的光环，跑过来了，向他致敬。他说：“你是圣者呀。”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这个光环在人群当中太显目、太显眼了，我就过来啊，来拜见你。然后他一看自己这个水平这么高了，跟导师谈，觉得他再下一步修炼呢，就是到最高的境界了。什么境界呀？女神，就开始往女神努力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多让他解释不了的事情，很困惑的事情。他越吃越少，越睡越少，甚至完全放弃了思想。这个时候他的灵魂呢，就不由自主地被吸进了一个声色光的漩涡当中，越吸越深，耳朵呢还能听见那种梵音，这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眼前光彩不断地放大，越来越大，各种五颜六色的色彩都出来了。然后还有一股力量能让他眩晕的这种吸力，加速地把它吸到那个漩涡里去，整个人都进去了，越吸越深。然后这时候他就看见了有一些黑色的，背后发光，有多手多头似人非人的灵体，但是笑声出现他眼前。这些灵体啊，把他一直拉进了一个又深又黑的坑里面，那里面充满了各样可怕的灵体。这些灵体目露凶光，做着各种淫秽邪恶的动作，每一次他都感觉到灵魂惊骇的喊叫，要竭力从那个深坑里逃出来，返回到身体的知觉里去。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害怕这种经验。然后呢，经过一次这种，他的身心灵都感觉到特别的不安，特别的疲惫。他就跟其他的修行者这些同学来讨论，这人说其实他们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遇见这种淫秽邪恶的这种异象，甚至感觉那些灵体啊会伏在他们身上跟他们行淫，在他们肉体当中也能感到那种阵阵的性欲，特别的可怕。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进到完全过程当中的这个过程啊， 所以这个可能就这么发生吧，所以就不以为然了。他问自己导师说，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呀？导师说，这是因为你前生的孽报，你孽报太多了，你要能度过这一关就能跟梵天合一了。所以他听了之后继续修行，并且决心跟着这个导师啊，从美国返回到印度总庙去，终身的修行，奔着女神这个境界啊努力。就在他们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呢，他的家人在香港就跟他来信，不断的好多亲戚朋友家人都来信，就说你一定要回香港一趟，在你去印度之前你回来吧，我们一块儿探探亲送送你。没办法，他就只好回香港一趟，团聚以后再走吧。回到香港以后呢，以前他有一位同学是基督徒，现在在神医院正读书呢，就请他到神医院做客，说我们神医院呢这环境很好，我们有些讲座都挺好，你有机会过来听听吧，反正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他就好奇，他就去到神医院看了，见到神医院这些神学生啊，神医院的院长教授，他发现这些人呢都很傻。为什么很傻呀？这人照着一本圣经来行事为人，来说话做事，很可笑。他说你们也不了解我的经历啊，他觉得自己是高人，在哪儿都已经是被人来追捧这种人了。他说我要把圣经通读一遍，然后我来指责你们，这圣经是荒谬的，圣经是虚假的，然后我教你们如何打坐，如何来进入这个能够跟梵天合一的境界。然后他就开始读圣经新约，把圣经新约通读了一遍。但是他在读圣经当中啊，基督耶稣讲的话让他感觉到特别震撼。比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接触的这个神明啊，以前没有一个敢这么大胆的讲话，就是在圣经当中听到耶稣讲自称自己是神，叫他非常震撼。他特别不服气，他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读了很多文学、历史、考古学、科学、医学等等这些书籍，结果读完之后发现圣经真是神的默示。这虽然是通过人手写出来的，但是经过几千年不变，是绝对无误的真理。所以他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啊，就让他思想产生了剧烈的斗争。那难道要放弃自己已经达到的这个修炼的境界吗？向这帮基督徒投降？他开始不断的挣扎。这个时候呢，神学院的所有的这些老师同学，还有很多教会的信徒，大家发动起来一起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神能阻止他去印度。结果不久以后，印度这个大使馆就告诉他，你签证出问题了，需要重新办理。当时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啊，印度的签证都是很容易的，印度的签证出问题了，谁没想到，签证官都感觉很奇怪，向他道歉说肯定啊是在政府的办公某个环节出现了误会了啊，你等一等吧。在等签证的过程当中呢，他每天继续打坐修行，他灵魂呢屡次出窍，屡次被吸进那个又深又黑的大坑里面，然后屡次面对那些邪恶淫荡的那些灵体，每次都是恐惧，而且越来越恐惧。那么有一次他被吸进去了，感觉自己出不来了，非常的绝望，他就突然不由自主地大喊一句，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驱赶你。他喊完之后，这一切全都消失了，都归于平静了，他浑身筋疲力尽的又从睡眠当中返回来了。所以这个最后终于促使他信了耶稣，然后呢又进了神医院读书，读了学士，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一直拿到了博士。后来他成为全职的传道人，再后来呢担任牧职神医院的院长和多家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被神大大的使用。后来跟藤敬辉牧师结婚啊，当然藤敬辉牧师第一任妻子去世了，去世之后他们后来结的婚有。所以我们看呢，从这个藤章嘉一师母的经历，我们知道魔鬼是大有能力的，并且他的能力大大的超过人的能力。他们是在一个正常人看不见的这种领域， 叫做灵界里面，但是他们在灵界里面仍然能够危害人类。只有神和他的天使能够打败这些魔鬼、这些鬼魔、这些邪灵。启示录也告诉我们，魔鬼一伙跟神的众天使征战，被打败了。在启示录的十二章一到九节，刚才我们读了十二章的七到十七节，这一段是在前面的啊，给大家读一下。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啊，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启示录啊是一部启示的作品。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啊是有属灵的寓意的，它是有含义的，不能按字面这么理解。那么这个妇人在这里指的就是教会，妇人指的就是教会。天上出现那条大红龙，后边已经讲了，就是魔鬼撒旦，他是非常有权势的，七头十角，头和角都是代表能力的，七和十也都是在启示文学中完全的数字，所以是这个魔鬼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这么一个邪灵，这么一个其实是受造的天使。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说明他有一群邪灵，一群鬼魔邪恶势力跟着他，他不是一个啊，有这么一群邪恶势力。那么他跟神，他跟教会来征战啊，要吞吃妇人。这妇人生这个男孩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啊，他逃到旷野里，被养活了1260天，1260天就是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三年半就是通常被认为是大灾难的时期，大灾难之后就会耶稣再来。那么这个三年半也只是一个寓意了，咱们在这里不多讲，并不是我们想的这种，我们这种三年半的时间。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魔鬼和他的这个同党啊都打败了。属灵的征战其实不仅仅发生在灵界，交战双方也不仅仅的限于神和神的天使以及魔鬼和他的那些邪灵们，我们人类不可避免的置身于这个灵战当中。但以理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当时在管理控制各国的事务的时候，撒旦的天使有一个波斯国的魔君曾经跟神的天使长米迦勒征战。所以我们看，我们在这个世界始终都受到魔鬼的攻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呀？说你们要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寻找吞吃的人，不是寻找吞吃的天使。所以人一直都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的。魔鬼一会儿特别忙，能力特别大，不停止的攻击人类。所以魔鬼和他的一伙是有能力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鬼魔是邪恶的，魔鬼这一群妖魔鬼怪他们是邪恶的。魔鬼是神的敌人，是邪恶的。首先他是杀人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刚创造亚当夏娃出来的时候，本来人是不至于死的，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跟神一起在伊甸园里快乐的生活，园子里有生命树，树上结果子，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一直活下来。就是因为魔鬼借着神来引诱他们，然后他们背逆神犯了罪，从此就死亡临到了人类。所以圣经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仅这样，亚当的儿子，第一个儿子该隐，也是因为嫉妒他弟弟亚伯献祭献得比他好，把亚伯杀死了，这个也是出于魔鬼的阴谋。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被魔鬼控制的事，控制的人做事就像魔鬼一样。该隐就是这样，魔鬼杀该隐的父母，该隐杀了自己的亲弟弟。这里也看出来了，魔鬼跟神为敌，凡神喜悦的良善的，魔鬼就必除之而后快。所以主耶稣斥责那些抵挡福音的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魔鬼一伙他们操控的那些人就是对抗真理的，也是神的敌人。所以魔鬼首先他是一个杀人犯，其次他是一个控告者。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天使让撒迦利亚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天庭上，当时犹太的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和天使面前。那么在这个就比喻，就是神他的子民从巴比伦被掳回来的时候，他是有罪的。魔鬼也站在那里，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说明你有罪，魔鬼就要控告你来挑剔你。所以但神说了，神赦免了约书亚和他子民的一切的罪愆，神说我要在一夜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是个异象，但是魔鬼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控告神的子民。新约时期也是一样，我有个同学在法国留学，听到福音信了主，他跟人踢球受伤了，昏倒了，在醒过来之后他就能看到异象，听到异声，幻象幻音。他看到我们以前好多同学了，这些同学跟他讲话，您大家都很熟悉的，讲的话谁的口吻什么样的语气他都很清楚，所以他就不怀疑这些声音，这些人跟他说话都是责备他，说你没有用，你也拿不到身份，没有钱，你死去吧，你自杀吧，跟他讲这些话。其实那些都是邪灵假冒我们这些同学的声音面貌来跟他讲话，因为后来我特意跟这些人核实了，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后来那个邪灵又冒充我的声音跟他讲话，跟他要债，因为他困难的时候我帮过他，但是我知道那根本就不是我，所以那是邪灵，邪灵在控诉他，告诉他你犯罪，你做得不好，你应该就毁灭吧。所以魔鬼呢就是这样，他一有机会攻击人，特别是信徒，控告他们。那么魔鬼为什么要控告人呢？在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里面，可能我们从这段经文能够有比较好的解释。那里说，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其实就是跟魔鬼为伍的人，魔鬼那一伙的。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心里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魔鬼就是这样，他自己犯罪，他也喜欢别人犯罪，然后利用别人的短处来告发别人，这样就可以打击别人的信心，使他们丧志沉沦，被他控制。 其实魔鬼做的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对于基督徒个人，对教会也是一样。从基督教开始的那一天，教会就一直生活在外面的逼迫和内部属灵的征战当中。魔鬼经常在教会里面制造那些纷争，破坏信徒的合一。雅各书3:14-17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魔鬼常常借着那些不成熟的信徒来攻击圣公。当你开口攻击别的信徒甚至牧者的时候，你就要反省，是不是魔鬼借着你来做那些控告的事情。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没有控告，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全都是美德，那是从魔鬼来的。控告只会产生扰乱和这样各样的坏事。所以圣经彼得前书4:7-8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魔鬼是邪恶的，控告信徒，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呢？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再复习一下。启示录的12:9-11，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有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魔鬼非常有能力，能力也比人大。魔鬼控告信徒，但是信徒靠着主耶稣胜过了魔鬼。魔鬼一会儿不但有能力，不但是邪恶的，他们还是狡诈的。以弗所书6:11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很少实实在在的经历到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喜欢黑暗，厌恶光明。魔鬼喜欢在暗中耍伎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有这种感觉，一些本来没有的罪，那些罪恶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有了邪恶的念头。尽管我们不愿意那么做，不愿意那么想，但是控制不了自己。结果呢，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到底做了，事情发生了，我们很后悔，觉得我当时那么做的时候好像是身不由己。我们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在背后搅扰。我以前看过一篇美国的报道，有个平时脾气挺好的人啊，有一天开车上路，这路上后边啊，他那辆车向他鸣笛，总是向他鸣笛，他就特别的生气。他不想生气，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啊，平时没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怒火在心里就越来越大，越来这个烧得越来越旺。然后到前面一个红灯停下了，他就不可抑制地从车上就下来了。因为美国有好多人都带枪嘛，他车里只有一把枪，他把这个枪就随身带着了。然后到后边这辆车，像鸣笛这辆车，把这个门打开了，对着司机开几枪，把这人当时就打死了，他这个怒气就发泄出去了。那杀了人，他特别的悔恨。后来他说，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其实不想杀人的，追悔莫及。 所以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看到好多的事情的背后，罪恶的背后都有魔鬼在搅扰。魔鬼非常狡猾，常常以人觉察不到的方式让人犯罪。那魔鬼最常使用的伎俩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说谎来欺骗。魔鬼最常使用的伎俩就是通过说谎来欺骗。亚当夏娃当时为什么违抗神的命令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魔鬼说谎，他扭曲神的话，挑动了亚当夏娃心中的这种欲望，让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走向死亡。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伊甸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便吃，但是就是智慧树上的果子你千万不能吃，一吃就死。魔鬼跟他们说什么呀？说神的意思啊，不是真的说你们不能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你们就是吃了也不会死。神知道你们一吃，你就像能神那样能分辨善恶，所以这俩就吃了，吃了就犯罪了。亚当夏娃不但犯了罪，而且还染上了说谎的毛病。神发现他们犯罪，追究的时候，他们互相推脱责任，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后来主耶稣提到魔鬼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一切说谎的人都是从魔鬼那里出来的。啊，我们都说谎，无论是故意不故意都说谎。那么在末后的世代，谁是那些神所指的说谎的人呢？不是随便什么人说谎，都是神所指的那种说谎的人。”实际是那些与基督为敌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被魔鬼那会儿控制的人。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也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圣经要说谁是说谎话的，这个说明他是神的敌人，敌基督的。咱们在北美啊，基督徒都有什么敌人呢？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挨家挨户敲门，给人打电话，热心地帮人学英语啊，然后传讲他们的道理，向人发他们出版的杂志，警醒守望台，他们跟人说他们也是基督徒啊。你要是遇见他们了，你说 I'm a Christian， 我是基督徒，他跟你说 I'm Christian too， 我也是基督徒。所以你要是遇见他了，想要少生麻烦的话，不多费口舌，你跟他说 I'm Baptist， 你说我是浸信会的，他就不说话了，就走了。耶和华见证人把圣经改了，他们自己的圣经叫圣经新世界一本。他们把耶稣在新世界一本里降级了，降成一个受造物，跟普通的人一样。有一个慕道友跟我一起查经，他对神的话越来越感兴趣了。他说我每天都要读圣经，我从手机上从网上下载圣经读，但是有一天学完圣经之后送他回家，他说怎么我读的圣经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说你读什么圣经啊，拿来看看。我一看新世界一本。我说你在哪儿下载的呀？他给我看那个网站了，这网站的后缀是 JW， 因为耶和华见证的英文叫 Jehovah's Witnesses，头两个字母是 JW。 所以你看他们的网站上把圣经改了，然后你上去之后有一些没有分辨力的人，你上去就下载他们的圣经，结果一直都在受这个谬误的迷惑。好多人受他们的迷惑，属灵征战是非常险恶，防不胜防的。耶稣基督啊说，魔鬼看起来像好人，其实属于杀人的魔鬼，这些敌基督把人带进地狱里面。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撒旦装光明的天使，这些敌基督冒充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所以耶稣说，看看他们结出的果子，就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魔鬼不但是凶恶的狮子，还是狡猾的蛇，带着他们的军队向我们进攻。进攻的时候呢，交替使用两种的战法，一种是威胁恐吓，另一种就是欺骗，一边欺负一边欺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圣经当中被魔鬼控制图财害命，最后又丢了自己性命的人是谁呀？犹大，就是在耶稣基督身边的人。他出卖耶稣的时候，也就是魔鬼进了他心的时候。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分辨魔鬼的作为，分辨魔鬼的攻击，也求神给我们能力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属灵的征战无处不在。有一些基督徒姐妹喜欢跳舞做操强身健体，怎么做呀？好多人喜欢参加瑜伽班。刚才藤章佳音师母，她经常办讲座，因为她原来就是练瑜伽的嘛，帮助大家分辨瑜伽和超自然的力量。她说，现代的瑜伽声称集医学、科学和运动于一身，的确很吸引人。但是瑜伽这个词是古印度的梵文，意义是梵我一如，这个梵呢，就是指宇宙这个至尊的神梵天。又称为这个梵天呢，后来又化身为3亿3300多万个神明。所以我们看印度教，它多神崇拜，它敬拜很多很多的神的。这个我呢，指的是人的真我，乃是由梵天延伸而来的。印度教认为宇宙万有都是神，人可以借修炼成为神。这瑜伽，你学习瑜伽，它修习是有八部曲的。你刚开始接触这瑜伽可能接触不到，但你越想把瑜伽练好，越深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瑜伽的第一步叫自我控制，到第八步叫做入定，也叫三摩地。这目的啊，是超越意识，超越感官，那么最后呢，甚至超越了时间空间，达到我就是神的境界。瑜伽设计的动作原来本来就是朝拜宇宙中当中这些神明的姿势。瑜伽呢，现在发展到现在，虽然减少了很多宗教的元素，但是它内在的那种修炼背景是一样的，仍然对会对练习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其实瑜伽不是运动啊，不是健美操那么简单，对人的灵性是有影响的。刚开始你练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当你越来越想把它练到高的层次的时候，你就进入到那种迷惑当中了。所以这个就像温水煮青蛙，你把青蛙放在温水里头，它感觉不到，你加这个水，最后沸腾了，它感觉不到就被煮死了，热死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世界的各种属灵的征战呢，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藤章佳音师母说，基督徒可以通过来敬拜赞美，练这个敬拜赞美操来代替瑜伽，避免招惹邪灵。实际我们现在有好多的敬拜赞美操，基督特别是适合基督徒的。雅各书4:7-8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爱神，就多蒙祝福。那么如何抵挡呢？以弗所书6:11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穿戴神的军装，这是我们下一课要讲的内容，下一次我们会讲这个。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险恶，属灵征战是如何的严峻，让我们都能够警醒，充分地认识到 我们处的环境和我们要面对的挑战，预备自己的心跟神一起打仗。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们学习了属灵的征战，看到世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宁静美好，教会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和平单纯，我们的家庭、职场、每个地方都有邪恶的挑战，魔鬼撒旦和他的同党随时会攻击我们，让我们信心软弱或随从诱惑而远离神，甚至犯罪。求主帮助我们警醒，学习时时顺服你，依靠你，不上魔鬼的道，不断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